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管理学之父可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悲伤，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是一片的光亮，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悲伤， 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我是莹莹。好，今天呢这个阶段我们要来谈一谈一个国外的市场，一个海外市场哦。前一段时间呢我跟大家有分析过，其实印度这个国家因为有人口红利哦，所以呢在很多国际上面的法人他们都纷纷出了一些报告，对于未来的10年甚至20年，对于印度这个人口非常庞大的一个市场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个潜在的看法。那除了印度之外哦，最近还有第二大有人口潜力的市场其实一样也在我们的东南亚哦。我觉得我们应该也可以来了解一下，而且这个国家我们大家对它不陌生，因为呢这国家一来是在几年前呢我们台湾在推这个南向政策的时候，有蛮多的台商政府的政策有到这个地方哦，有去设厂或者是去市场调查哦，甚至想要把一些这个工厂啊生产线移到这个地方来。二来呢我们台湾境内其实也有不少这个地方的人民好来到我们这边工作，那就是越南呢、哦。好，其实讲到越南这个国家，它的人口啊、哦，在去年已经突破了1亿人哦。所以呢，越南大家对它可能在美食可能比较熟悉哦，越南很多美食很好吃，对不对？好，那越南旅游哦，也有现在很多人也会去那边观光旅游，非常的漂亮。可是越南的人口其实也不少，已经突破了1亿，而且在整个东协当中哦，是人口第3的国家。重点是说越南的人口，它之所以呢被看好，是因为它的人口结构非常的年轻，它的平均年龄哦不到33岁。对，他们的国人的这个 GDP 哈、哦，平均的生产毛额有4600美元哦，是已经突破了一般认为3000美元的这种所谓中产阶级的一个门槛。所以越南呢，不但是人口多，而且呢，他们的人口结构呢，也没有像台湾哦，就是已经高龄化了。再来就是他们也不穷哦，他们的国民生产毛额现在其实也是不少。另外呢，现在很多人呢到越南，尤其到河内啊，去他们的这个消费市场去寻一遍哦、啊，去这个市场调查一下，会发现哇，很多的高阶消费产品卖得非常好哦。虽然过去大家觉得越南好像就是一些比较劳动力密集的地方，但是这几年的变化下来哦，很多的高端产品呢、啊，3C 的高端产品，或者是一些女性用品的这个包包啊之类的这个高端产品，在越南其实呢也卖得非常好。像是 iPhone 哦 ，iPhone 他们就有统计哦，在整个越南河内的这个电子厂当中，哇，很多的 iPhone 只要是有新的一代的这新款项出来， 越南很多年轻哈，年轻世代的买起来毫不手软，而且很多年轻族群他们自己的年均所得也越来越高哦。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所以呢，包括 iPhone 在越南这边呢，他们虽然还没有在扩大去这个盖这个直营店，但是他们已经开始在计算了，他们每一季哦，这个苹果在越南这边每一季每一年他们的销量也是在这个非常快速的成长，而且甚至苹果越南当地很多外国观光客哦，去他们的3C品里面逛的时候，哇，他们的年轻店员呢，越南的年轻店员英文程度也不错，都可以跟这些外国人哦来介绍，而且是用英文来介绍他们的产品哦。所以在整个东协国家哈，他们来看起来，其实越南他们的消费市场当中，手机的消费端其实是非常被看好的哦。另外，再根据一个调研机构的 IDC 资料哦，回想几年前呢，全世界都在爆发这 COVID-19 的时候，当然越南那个时候也是非常严重哦。在这个2022年哦，当时呢疫情在越南大爆发，那时候全部哈，这整个全球这个3C 的消费量都下降哦。越南那边大概那几年那一年呢、哦、3C 的产品手机的销售量也下滑了 15.6%。可是呢隔一年呢、啊、哇立刻回升，而且回升最快的就是最贵的 iPhone。好，刚讲的这几个这个现象哈，就是为什么外国的专家会开始，除了印度这个很大的一个人口红利市场之外呢，也开始看中越南这个地方。好，就是从这几个重要的高消费端的族群，还有它的年轻世代的消费力。再来哈，除了智慧型手机之外，他们发现哦，笔电哦，在越南的这个消费产品中也是很有成长力的一块哦。他说呢，之前很多年前，笔电在越南呢，一年大概只能卖出100万台左右，只占越南人口的1%，渗透率相当低。好，那但是呢，慢慢经过这几年来哦，很快，光是在去年哦。这个笔电呢在越南的销售量一卖超过了150万台，你看这个成长已经成长了将近50%哦，成长一半了嘛，好，从100万台到150万台。而且重点是说，他们很看好的是，就算卖超过150万台，占整个越南人口的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非常的低，所以潜在的买家还很大。好，这个就是呢他们看中的，因为年轻族群年轻族群除了会买这个手机之外哦，等到消费力慢慢的上扬之后呢，他就会跟中国大陆的市场一样，买笔电是为了是要干嘛知道吗？很多年轻人在买笔电呢、哦、不是像我们过去一样买笔电要为了什么看影片啊，或者是为了要工作，不是，因为现在那个手机都可以替代。我们以前，我们这个年纪啊，买笔电以前就是啊，可能为了要上网啊，为了要追剧啊，或者是为了要这个工作需要。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不太用笔电诶，像这个我们家小黄他在家里笔电也很少用，他因为手机或者是平板 iPad 几乎就可以很轻易的取代哦平常他们需要使用的一些内容。但是中国大陆的笔电呢，静电市场，这个静电为什么笔电还推得动？因为他们要打游戏，有没有手机游戏或者是桌上游戏，桌机啦，这个桌机或者是笔电呢，他们就是靠着这个电动游戏啊，哇，你用手机打的话很慢呐、啊，手机再怎么跑啊，跑得太慢了，而且手机上网有时候会过热，你看像个黑悟空，黑悟空在中国大陆开始一热卖的时候，哇，那个显卡啦或者是一些上行笔电就开始热卖，因为要靠笔电，要靠桌上型电脑，那个运算速度才够快， 而且呢他们那个上网去跟人家厮杀的时候那个效运算，他们叫做运算效能哦。莹莹是没有打，但我还至少看得懂他们在讲什么，那运算效能才有办法追得过哦。那些那不是为了像我们现在在追剧，那些他们在打那个打那些游戏的人哦，是很看重这个，所以呢他们看重的是未来的笔电哦，在越南的年轻人市场上面，只要他们也开始玩桌游玩这些电竞游戏，哇，那就是非常大的一块蓝海。好，因为整个东协国家包括了印度还有我们讲的这个越南，东协国家好，平均呢现在就是有在工作的这个世代族群呢平均年龄都比较低，所以呢他们的消费潜在成长力道是很可观的。虽然现在的起薪齁都不太高，你说比起欧美啊欧洲啊跟美国来说，他们的起薪不高齁，但是他们的增加速度是很快的，而且是愿意消费哦。再来还有一改变，以前呢这个欧洲跟美国人齁才会Buy now, pay later, 就是先买后付款，先享受后付款。我们亚洲人呢，以前就是，没那个钱后就不要这个做这个事情，要先存够了钱再去买。没有，现在呢，这个越南啊，还有这个印度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族群，也会 buy now, 现在先买。Pay later, 晚一点再付款。所以呢现在包括了很多台商还有很多的一个新世代，他们除了印度这个很大的市场之外，很多外资企业也开始涌入了越南这个他们认为有第二大人口红利的消费市场，而且这边的厂房也越来越多。整个当然台湾去到那边的投资事业也不少，但是呢我们倒是可以让这种现象呢大家可以慢慢的来观察，包括大家如果有要投资这个海外的布局啊，或者是您自己在买一些个股，看到他们有在越南有投资的话，也许大家就会有这些的概念了。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呢就是呢已经看到一篇研究报告，觉得他讲的挺有道理的。南向政策呢虽然前几年台湾的
美股长期走扬，与强者为伍，009811就是关键，集结美股50大企业核心战力，攻守坚强。
快搜寻009811，统一美国50 ETF，加入美股精锐战队。7月29日挂牌，下单代号00981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一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体验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汽水也会醉，完全都不会疲倦，我还要再跳三天三夜，我现在的心情轻得好像可以飞，加入我的行列，白天跳到黑夜，快乐不会吃亏，谁也别想拒绝。我现在的心情就在出轨的边缘，根本不可能喝醉，我还要再嗨三天三夜，我眼里的世界就像是一部卡通影片，加入我的行列，白天跳到黑夜，快乐不会吃亏，想拒绝。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大家一起来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今年应该讲这两年来大家都一直在做 ETF， 但是 ETF 呢是什么样的人买呢？我们之前讲说 ETF 呢真的吸引到各式各样的人买，除了以前的蔡澜族道听途说的，去买一个菜回来呢，就听人讲吼，隔壁阿进讲要买什么物件吼，啊，买地牌吼，讲要买多一支安尼，以前都是听来的，现在都觉得说哦，蔡澜族想说，那不如来去买一篮子股票，好，蔡澜族，还有以前的这个存股族也觉得说，那存股吼、哦、老是在那边领一点点股息吼、哦、太不划算了，那不如来去买 ETF 吼、哦、好像这个季季配或者月月配呢比较这个划算一点。接下来除了上班族吼、哦、小资族觉得我定期定额呢买 ETF 这样子比较能够多存一点钱之外，现在最新的统计发现，天哪，这个 ETF 呢，不但是大人存、老人存，居然连小人也存。什么样的小人呢？其实就是小孩也在买 ETF。你说小孩怎么会买 ETF？ 当然是大人帮他买的。现在的人因为小孩生的少嘛，哈，那很多人觉得说，除了自己理财之外，有些父母呢，财力不错的，早早的也帮小孩开始投资规划。有些呢是觉得说，哎呀，现在帮孩子哦，年纪还小的时候开始做一些理财规划，这样呢，等到以后他长大读书需要一些经费，或者呢等到长大孩子长大了需要这个创业啦娶妻生子啊成家立业的时候，也许呢就可以累积一笔钱了，类似这样哈。结果就发现呢，原来现在开户投资台股跟孩子累积财富的人越来越多。那我们之前呢在新闻当中也经常会 upgrade 一些这个数字哦，根据我们这个集保中心，他们会经常告诉大家说，哦，在几月几号以前哈，我们台北股市呢集保结算中心这边开户的人增加多少，一共有多少人这样子。例如说到这个2024年的二月底为止哦，12岁台湾哦哈，12岁以下儿童开户的人数就已经有27万人，12岁以下大概就是国小以下嘛，国小以下那肯定没有在这个上班，没有在赚钱，可是有27万人以下的小朋友已经有户头喽。已经有股票的户头咯，你说除了那个红包的钱呐、啊，爸爸妈妈帮你收起来，说啊，我帮你存着哦，帮他觉得存定存哦。你看小孩如果从1岁、2岁、3岁，把他那个红包几百块、几千块存进去，等到20年后，那个钱都变薄了嘛，哪划算呢？不如把那个钱呢拿去投资，好、哦，也许有些年轻父母就这么想哦。所以呢，这些小股民们，这个小是真的年纪小，小股民们。就已经超过27万人了。这些小股民们啊，以前的父母可能想说帮他买一些定存股，现在小股民们爸爸妈妈会帮他开始投资 ETF。 而且不要小看这些小股民们哦，到2024年二月底为止哦，这个12岁以下的儿童开户数，他们这20多万户当中哦，他们的存的钱不少呢，平均每一个人哦，每一户至少居然都有37万以上，这可能让很多人自叹不如呢。平均这27万户平均都有存37万以上哦，哇哦，这样算起来，这些都还算是小富翁哦。然后他们怎么买呢？等一下我来告诉大家，他的爸爸妈妈帮这些小富翁们投资哪些标的？
做过功课，很努力的哈姆太郎，睡过过觉，也很努力的哈姆太郎，最喜欢的事情
是有爱心的成长。望月亮，要上床的哈姆太郎。高兴的哈姆太郎转圈圈，也高兴的哈姆郎做主人的玩伴，呼吸家庭的温暖，看到朋友就高兴的哈姆太郎。
嘿，哈姆哈姆哈姆太郎，
遇到困难不退缩的哈姆太郎，
哈姆太郎
敌人不骄傲的哈姆太郎，
哈姆太郎
向日葵的种子，是他最爱的奖赏，勇往直前最开朗哈姆太郎。
嘿，哈姆哈姆哈姆太郎，
做过功课很努力的哈姆太郎，睡过过后也很努力的哈姆太郎，最喜欢的事情是有爱心的成长。晚安月亮，要上床的哈姆太郎。
大家觉得小孩子一定都天真无邪，然后这充满了浪漫幻想吗？是啦是啦，但是做父母的总是觉得说要帮孩子先做好规划呀，哎，但好像也不一定耶。现在小孩其实小小脑袋瓜里面都已经充满了很多大想不到的事情哦。好，今天讲到说台湾的父母现在早早帮孩子呢做很多的理财规划，12岁以下的儿童在吉保中心中算起来，12岁以下的儿童有开户的，父母帮他开户的已经超过了27万人，而且不是只有开户，是真的户头里头有钱的。我们刚讲说户头里头有钱哦，平均多少钱？2021年的时候，当时计算哈，2021年当时计算，整个加起来哦，12岁以下儿童的这个户头里面的钱加起来，大概差不多存款是770亿元，770亿。2021年，大家记得这个数字。但是到了2024年，短短的3年当中，12岁以下孩子的总金额存款从770亿飙升到了1009亿，770亿飙到了109亿，成长幅度达到了31%。各位呀、啊，各位听众朋友啊，我问你一个，大家拢讲吼，无啥物赚到钱呢？大家拢讲你薪水无起着吼。要唔讲吼，囡仔吼就好呀。那是安怎？2021年到2024年哦，迄十二岁以下的囡仔吼，父母帮他存的钱哦，居然可以成长31%耶！当然啊，就是说，可能现在父母会认为说，早早帮孩子投资理财非常的重要，是一件事。然后投资标的的选取当然也有很多的变动的因素啊，我真的是自叹不如耶。我觉得说现在有钱人家的孩子真的挺多的齁。好，而且就是算起来到2024年哦，12岁以下孩子开他还不是说银行的储蓄，他是说在吉保当中的储蓄齁。2024年12岁以下吉保当中的户头的存款就有1009亿哈，然后平均呢大概至少都有存款37万以上。那父母会帮他们投资什么呢？好，就讲到了 ETF 当中呢，父母帮他们投资的前10名当中，我来依序帮大家念一下。 以前大家比较会买的大概就是一些成长稳定的哈，然后固定配股配息的股票。你总不希望说买一只莫名其妙的股票，结果你小孩一岁的时候你帮他买，结果他还五岁十岁人还没长大，结果股票突然成币值了，那他长大肯定想说你把我钱投资到哪里去，我都还没有花到他就成币值了，对不对？那当然不行啊。好，但现在呢，就是除了要投资那种成长稳定可靠的有成长性的一些公司之外， ETF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呢帮儿童持有的标的前十大当中，依序就是包括了00878，好，是第一名，再来0056第二名，0050第三名。你看前三档父母都会帮孩子挑的居然是 ETF， 好，00878、0056、0050，再来才是金融股，玉山金、开发金，然后中钢，接下来是00929，再来是台积电and 00919，再来是台新金。可见得你看哦，在这十档当中哦，有1、2、3、4、5，有五档囊括了这两年非常非常红的各种 ETF。 现在的新手父母或者是年轻父母，清一色的有一半以上都会选择 ETF， 认为 ETF 至少是未来的10年、20年是比较容易利滚利而且是安全的存股高地。希望自己的孩子呢，在这十年当中，在这未来的20年当中，慢慢的去投资理财，帮他从小钱存到中钱，存到大钱，利用 ETF 的复利方式，希望在孩子长大成人啊，20岁、25岁需要去留学了，需要买房子的头期款的时候，这笔小钱可以变成第一桶金、第二桶金、第三桶金。
双手迎接蓝蓝大海，乌撒乌撒，把烦恼统统抛开。Say yeah！
美股长期走阳，与强者为伍，00981就是关键。集结美股50大企业核心战力，攻守坚强。
快搜寻00981，统一美国50 ETF， 加入美股精锐战队。7月29日挂牌，下单代号0098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啊，台风要来嘞！
刚才是嘞，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
未来
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等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爱为我
92.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则报道。这则报道呢是来自于纽约时报的报道，它谈到的是机器人，而且是 AI 机器人。我觉得这篇报道还挺重要的哦，因为纽约时报呢他观察到现在由 AI 驱动的工业机器人大军啊，不但呢是全世界都在发展，美国很重要的在发展，而且他发现呢其实中国在这个蓝海当中已经早早的起步，而且甚至中国在贸易战当中啊，比美国还要早看到这个秘密武器。他说，中国的工厂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加快自动化，想要在 AI 机器人这个领域当中拔得头筹。认为呢 AI 机器人是一种不会聊天的同事，不需要 social， 不需要情感托付，不需要开灯，也不用休息。这呢人类需要的复杂的麻烦的情绪AI 机器人都不用。好，他说其实现在全世界呢有 AI 起来之后啊，机器人也是所谓的人形机器人哦，世界各国都在很加快角度的在研究哦。那他说这则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个分析报道，他就发现说哦，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工厂或者是一些中小型的这个研发中心，他们其实很早期呢就对人形机器人呢有很多的研究跟兴趣。而且他说中国在跟美国在关税战当中哦，其实有很多的来来回回的一些优势，有些是优势哈，然后尤其呢在这个贸易壁垒上面呢有一些数字上面可以看出端倪。例如他举个例子哦，他说根据这个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最新的统计，中国工厂自动化的程度啊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德国跟日本。很多人没有进去中国大陆仔细的去观察跟评估，远远的呢不知道其实中国大陆在这两三年来哈，快速进步的一个程度其实超过大家的想象。大家以为中国大陆还只是呢拥有的是人口红利跟大量的劳力，但其实中国大陆在这两三年来很多的工厂呢都已经全面的自动化。根据他说国际机器人联合会他们进一步的观察，他说大陆这边呢每10000名工人机器人的数量仅次于韩国跟新加坡。他说这场呢在自动化浪潮受到政策主导与庞大投资推动的一个情况之下，让中国在劳动人口老化而且越来越不愿意从事工业的趋势之下，还是可以维持大规模生产的优势。中国现在有几家呢已经是比较冒出头来哈，特别在机器制造上面看出成绩的一些厂商，像是云木制造的创办人呢他就特别指出，对于人形机器人的期望啊，其实就像当初开始对电动车产业一样，大陆呢很早就把人形机器人也当作是另一个新兴的国家级战略产业。所以呢对于人形机器人他们也像当初对他们的这个电动车一样，有很多的扶植，有很多的这鼓励，然后有很多的研究。在大陆呢现在不是只有大型的工厂有电动机器人， 甚至在很多的中小型的工厂当中也已经可以自己购入一些比较简单型的机器人去做一些配置的工作。例如说呢，他们发现在大陆啊、深圳啊、广州啊一些中小型的机场这个工厂当中一些比较这个中规模的机器人呢，已经可以去操作，去自动化的去代替很多的人工，而且这些机器人的这个费用，其实呢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昂贵，由中国大陆他们自己去制造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昂贵因为完全是由他们自己去组装而成那么美国汽车工厂虽然呢也推行自动化，可是呢美国汽车工厂很多的自动化呢设备零件还有设计其实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过去20年间呢，全球有很多新建车厂集中在中国，所以中国自动化产业蓬勃发展，中汽业也收购了德国一些先进的机器人供应商，并且把大部分的营运呢移到中国。那么在1年前呢，福斯汽车在合肥启用电动车工厂的时候，所使用的机器人只有一台是来自德国的，其他的1074台全部都是上海自己所制造的。为什么中国大陆会这么快开始有机器人的一个浪潮？其实这股自动化的浪潮源自于中国制造2025的政策，因为中国大陆的领导把机器人列为中国10项力争先领先全世界的重点产业之一。所以呢，在上个月他们的国务总理呢在全国人大当中呢所提交的年度报告当中，他们早早在几年前就把机器人的生产力列为他们的大力发展的年度目标，而且是所谓的智能机器人。所以他们设立了一项高达规模1370亿美元的创投基金。当时这些创投基金呢鼓励了很多包括机器人的投资、机器人的研究、 AI 跟机器人还有先进科技跟机器人的相关，然后有人工智慧的一些人才的培育，包括了甚至有大学学程的养成等等，包括中国大学每年培育了35万名以上机械工程的毕业生，这些全部都投入了人形机器人的大量电工、焊接工，还有相关的技术人员。相形之下呢，美国大学啊，每年只有45000个机械工程的毕业生，但是中国大陆每年有35万名相关工程的毕业生。所以在人才方面，中国大陆几年前就开始着手培养。很多人不知道中国大陆为什么积极营营这么早，或者是说这么有忧患意识。其实中国自动化的进程背后是因为他们早在几年前就看出他们的人口危机。在1987年以来呢，中国每一年的新生儿人数已经下降2/3，也就是说中国大陆自己要面对自己的人口危机现在的18岁青年有2/3都会进入高等学校就读，而且呢他们都会进入职场。但问题是说中国有自己的人口结构问题，未来中国的人口红利会大大的萎缩，而的出口呢就是必须要提高生产力。未来中国大陆人口红利的大幅缩减，人口老化之后，这些越来越少的年轻人一旦站在了工作岗位上，无法替代的劳动力要让人形机器人去上工 完成，既能够养活这么庞大的老年世代，这是中国大陆早早必须去面对的事情。所以他说，其实 AI 机器人是中国新兴国家级战略，他们已经花了很多很多的经费，而且在这个蓝海市场当中，比任何国家都还要急着发展的一个面向。其实人形机器人呢，不管是 NVIDIA， 不管是这个台积电，未来它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我觉得世界各国都在看。没错，当人越来越少，而我们的物质发展、科技发展却不会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缩紧的时候，人形机器人只会越来越聪明。而且我看到中国大陆的机器人哈，人形机器人可以自己帮自己换电池了，它自己帮自己换电池。好，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边，赢家向前看，祝您每天开心有钱赚，我是盈盈，明天空中见，拜拜。
哦，谁能比我更好，你
你就是我的 honey，
就像蜜蜂和花蜜。想念，
我不要不要离开你，但是小狗想出去，我的心就像那个过上的蚂蚁。
哦，我会等你，我会想你。
的无所不谈节目，法律好奇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在 FM 104.1和大家见面。由广播常青树、吴清扬及吴昌怡主持，用最接地气、贴近生活的语言和大家谈天说地，无所不谈。8月1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敬请锁定 FM 104.1无所不谈节目。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关机收书包下班。
正声电台首开号，
节目好听，这会
电台熊哥。